朋友，欢迎来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他为你讲解新约纵览。愿圣经真理帮助你，引导你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。
Spora 就是分开的意思啊 ，Diaspora 这个所谓分散的人呢，是指的什么？是指的犹太人的分散，还是指的基督徒的分散？是指的犹太人历史上的一直的分散，还是指的基督徒因着受逼迫的缘故分散？啊，我们看见在为斯蒂凡事件分散的人有不少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分散两个字呢，虽然是犹太人的观念，但基督徒已经借来了，所以这里是我们不能明白，不能够一下判断到底是指的哪一个。总之你要晓得彼得用的 diaspora 的观念啊，写在这里。这些教会呢，刚才我读的都是小亚细亚教会，那我们就要问怎么回事了，彼得怎么到小亚细亚去做工呢？而且我们从加拉太书里面读到说彼得是犹太人的使徒，保罗做了外邦人使徒，所以这里是不是指的写给犹太人的呢？啊，那如果是写给犹太人的，当然他是以这个犹太使徒的这个身份，他必须照顾这些人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你看下去呢，好像这里所写的情形又不是给犹太人的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后面写到他们，你们从前呢，写在哪里啊？彼得前书，他说呀，他说你第一章十四节，你们从前蒙昧无知，放纵私欲的样子，一般不会用这个话来讲犹太人。犹太人是要求他不做犹太人了，那也不会去听福音。要求呢，他就是非常严谨的犹太人啊，道德的观念、律法的观念啊，这些东西犹太人还是有的啊，几千年来文化的传统，不是光是宗教的传统，文化的传统，这个很大的影响力啊。所以呢，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写信给犹太人还是外邦人？写给犹太人呢，是因为第一章，比如说第八节啊，甚至前面那段颂赞，第三节以后的颂赞是非常 typical 非常典型的啊，是一个早期教会的模式啊，跟我们看保罗书信也有这个东西啊。第八节以后呢，讲到先知的问题啊，这个论道的救恩，第十节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这个基督的灵啊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的荣耀是指的什么时候，并怎样的时候？这些话呢，似乎是对犹太背景人讲的。我们说似乎，因为不一定。如果是外邦人呢，那是根据他们的行为，他们放纵肉体私欲，所以对象是外邦人的话，这个原因在这里啊。那么为这个受这个第一个，我们讲的是分散的各地信徒；第二个，我们不能知道他犹太背景还外邦背景。第三个，我们也知道呢，这些人是在百般的试炼、火样的试炼里面。这两个都是彼得前书提到的字。你们受了各样试炼，不要以为奇怪。前面说百般的试炼，后来又说火样的试炼，不要以为奇怪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话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灵性的逼迫已经开始。为什么？因为彼得在这里说，还没有到你们跟罪恶抵挡、跟罪恶相争，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，还没有为着跟罪恶抗争啊，到舍命的地步，所以可能呢，就是指着逼迫还没有大规模的来到之前。这句话呢，可能给我们一些影子，叫我们知道写信的年日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讲的大逼迫，就很可能是指着尼罗王的逼迫了。尼罗的逼迫是历史上对基督徒一个最大的逼迫开始的。讲过，我们讲罗马政府十次逼迫基督徒。这个尼罗是一个最开始的，怎么回事呢？大概是我上次讲过，大概他喜欢建筑，一看这地方不行，重新来过吧 ，redevelopment plan， 就把房子烧了。一烧之后呢，不得了，火势失去控制，大概他没有给很多钱去给消防队，消防队没有好好扑灭啊，结果呢，火势蔓延，整个城烧掉，这个事情闹大了， 所以呢他就怪罪于基督徒，因此开始基督徒逼迫。当然这也是政治家的手法，等到你逼迫基督徒就没人来跟你罗算账了啊，他就逍遥法外了，他就好了。所以这个逼迫从尼罗开始，那这个是第一次逼迫。什么时候呢？应该主后64年。所以根据这个判断，这封书信呢应当在主后64年写成之前，写成之后不久，就是说还没有尼罗逼迫的时候，彼得写的这封书信，以后呢64年。所以这个呢他应当是64年之前写的，早多早不晓得。因为这里我们看见犹太的发展、教会的发展、分散的情形，这些话语呢好像已经有教会存在了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这个不是外邦人教会，那么什么？为什么保罗要彼得要去呢？如果是不是？如果是外邦人教会，彼得怎么会去呢？这个呢，我们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再讲。不过呢，我先提也好，因为彼得前书后书这个年的这个时间的分别不是挺要紧啊。根据使徒行传记载，到主后61年之后，62年之后呢，保罗被释放，所以他有一段释放的时间就出来，第一个就在罗马看望各个教会，看望神的儿女，啊，可能彼得还没有来，啊，这个以后呢，但64年、65年左右，保罗应该去了西班牙，大概去了西班牙2年，可能在他去西班牙的过程中间，啊，他就见了彼得，甚至可能把小亚细亚的工作交给彼得。为什么？他往西班牙去，东面他不回来的。所以从罗马回到东面还容易，再从西班牙要经过罗马回来比较远，所以他可能有这样的情形，可能都是我们讲可能推测啊。那么可能彼得呢接受这个托付，所以就开始对小亚细亚各个教会呢有了关切跟有了责任感，所以写这些书信啊。所以这些呢我没有写在讲义上面，因为我在彼得后书里面写了，但是这些事情呢说一说也好啊，大概有这样可能性。那么呢我们知道彼得后来在罗马寻道，被钉十字架，倒钉十字架。所以在彼得前书后来提到这个巴比伦啊，彼得前书在这里提到巴比伦啊，彼得前书在这个第5章里面最后一节13节最后2节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。这个巴比伦是哪里？巴比伦你知道在靠近我们一般讲巴格达那里，巴比伦啊，这个是指那里吗？据我们了解，教会没有传到那里去啊，至少在这个时候初期教会60几年没有到那里。那彼得去那里干什么呢？那而且提到说是在那里，在巴比伦盟拣选教会，所以一般人读经读到这里，彼得呢是指的罗马讲的，因为小规模零星的逼迫已经开始，所以他不方便提在罗马，他提在巴比伦啊。所以这些话呢我们猜想可能他指罗马啊。所以这本书大概是罗马写的，保罗彼得在罗马写的。那去的原因刚才我们稍微交代一下，可能是因为彼得知道保罗去了是西班牙之后有一个真空啊，从小亚细亚教会有个真空没有人照顾，所以他写信给他们。好，这里呢就看见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。你会发现彼得在这封书信里面取的地位，他自己在的地位不是讲使徒，讲长老，他用的名字叫长老，当然他是使徒，他当然知道，因为前面说做耶稣基督这个仆人和使徒的西门彼得，但写信的立场特别提到他做长老跟长老的地位啊，所以他使徒而兼长老啊。据我所知，保罗没有用过长老这个字用在自己身上，但是彼得喜欢用长老的名字，可能这是对于他约翰福音21章耶稣给他的托付，叫他做牧者有关系啊。所以这里呢他以长老的牧者的身份鼓励在逼迫之中散居各处的信徒，而且提供这个受苦的另类观点。这个另类观点是今天的名词，一个世纪以前讲的话没有说什么叫另类观点啊， a different point of view， 另类观点意思就是说彼得在这里提出了受苦的积极意义， 许多人是受苦为难处，为畏途，不愿意受苦。人都喜欢逃避苦难，没有人愿意受苦。但是彼得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观点，受苦的积极意义、正面意义，它的价值。因为受苦会帮助我们，使我们更容易走上这个成圣的道路。所以彼得在这里提出的观念呢，是很重要的。保罗的教导系统性，他有整个系统的成圣观，最出名就是罗马书第八章啊，这个说招来的人啊，叫他们称这个称义啊，说成为义人，一步一步到最后得荣耀啊，从蒙召到得荣耀是一个完整的一条路，这个是成圣观，成圣的道路。彼得不像保罗这样的写出一个系统神学，但是这里有相当强的，并且提供了相当完整的成圣观，从不同角度看。这个呢可以说是非常靠近旧约的思想。旧约诗篇119篇说，受苦与我有益。他说，我从前走迷路，因为受苦的缘故使他走在神的路上面。所以这种思想慢慢发展到了新约的时候，又因着耶稣基督受苦，他这里提到很多基督耶稣受苦的榜样。凡在肉身上受过苦难的，就已经与罪隔绝了。意思就是说，受苦会使我们圣洁。啊，这个呢跟今天中国大陆讲的受苦观不一样。中国大陆教会以受苦为荣耀，表示他比人高一等，这个错误的受苦观。受苦只有叫我们更加卑微，不应当叫我们更加荣耀。荣耀是神给的，在人面前没有荣耀。受苦并不叫你得荣耀，而是叫你更圣洁，叫你脱离罪恶。那么问题就是，那些受过苦难的人是不是真正在肉身里面与罪隔绝呢？如果你没有和罪隔绝，受苦的意义在你身上没有发生功效。啊，今天呢，凡是为主下过监的，出来都要大大的渲染一番，绝对错误，我绝对不接受这个，这个是危险问题，因为把基督教的福音弄错了。受苦不能叫你更好。受苦有个目的，叫你成圣，但是神的恩典，你有没有成圣是你跟神中间的事情。你可以受尽苦难仍然不成圣，但是如果你明白受苦的意义，你照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做工在你身上，让圣灵做工在你身上，你会成圣，那是神的工作，不是你的工作。所以这里的保罗彼得所提出来受苦的观念，成圣的观念是正常而且健康的。在逼迫中间我们不需要逃避，因为在这里有积极的旨意，神借着这些外面所加给你的苦难，是你的生命，是你的心智，所以他说要有受苦的心智。今天很多人抓住这句话呢，受苦的心智，他找机会受苦去，特别找机会受苦，因为受苦出来摇身一变就是受过逼迫的人，受过逼迫的人在教会里高人一等，这个不是这样子的，圣经里没有这样教训。所以呢，这里提出来的受苦的观点，我们需要好好思想，再读彼得前书的时候啊。关于这本书的大纲，我用布局两个字啊，好像下棋一样啊。从基督完备的救恩开始，包括成圣的生活，然后以基督受苦的榜样为核心，激励信徒相爱、体恤、同心、谦卑啊，这些事情都是在书信里面提到的。最后以基督荣耀的再来作为高潮，勉励圣徒为义而受苦。所以前面讲，如果你是为罪而受苦，因为在受苦的受逼迫环境里面，要思想到底是谁给我的苦。如果是我配值该受苦 deserve， 一个人犯罪为罪犯罪而受责打，没有这么可夸的，你犯罪该挨打，你犯罪该有责罚。但是如果你没有犯罪，你知道你没有犯罪，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你忍受逼迫，那一个人如果是没有犯罪，但是态度很不好啊，结果被打一顿，你说这个人是为主受苦吗？今天把你抓去警察局，你明明没有犯罪，到了警察局你破口大骂，这些混账东西怎样怎样怎样，警察给你一巴掌，比如这样讲，当然警察不该给你一巴掌，但你接受这个巴掌，你说我为主受苦，可以吗？ 所以彼得教导耶稣基督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说威胁的话，在没有犯罪并且正常态度里面受苦，但是为主受苦。所以你不要一概而论，凡是下过监的人都是为主受苦，不一定，可能他有态度不好。他虽然没有犯罪，态度得罪当权的人，受了一些苦，给他一点生活，给他一点教训，不是为主受苦。You deserve it。所以不要常常说为主受苦，受为主受苦条件一定像耶稣基督这样。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做威胁的话，威吓的话，这个才真正基督徒表现。所以好，我们底下看呢，马有藻的新约概论里面就这样写了，引言里面两部分，问安跟颂赞啊。刚才我们稍微看一下，一章三节到十二节，还有劝勉。这个我们就很快讲彼得后书，还有十五分钟哈。彼得后书，在彼得后书来讲，接纳为正点有个非常艰辛的过程。为什么？有很多点，马有藻的书里面提了一些，我们也把它都录出来。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这本书呢文字啊很差，比彼得前书呢可以说是绝对不是同一个人写的。那为什么说是彼得写的呢？那么彼得文字真的那么好吗？真的那么差吗？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那一本是他写，另外一本谁写的呢？所以我们大概有这样的看法，因为在前书里面他提到了希腊 Silvanus， 希腊的希腊文不错，所以很可能保罗彼得讲了以后呢，希腊替他润色，替他修改，把一些文法不好的地方啊，用字粗俗的地方啊，都改掉了。所以彼得前书的文字非常优美，是一个有学问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所写的，这不是彼得啊。一般断定彼得渔夫呢文章写的差一点，可能彼得后书才是彼得自己写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他快要寻道了，而在这样光景里面，希拉不在身边的时候呢，他只好自己写，他也能写，但是文笔就差了。所以因为有彼得前书，而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关系很深的，很显然是同一群人接受的这个书信啊。所以呢，有关于这个年代作者的问题呢，正点的争论。第一个外证的问题，什么叫外证？因为这本书如果在教会里已经被接纳的话，应该引用的人，后面的人，后面的牧长这个教会的早期的教父会引用，但是彼得后书被引用的非常少啊。为什么？当然答案就是说，因为这本书不长，只有三个 chapter， 只有三章，所以被引用的机会不多，而且有一部分呢跟犹大书相同啊，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没有人清楚。被引用少就可能意思，我们做过正典怎么接受，因为早期教父已经接受他出于神，所以才把他正典化的。所以既然引用的少，是不是这本书没有被早期教父接受呢？一个问题是吧，这个问题存在。第二个问题，这里都是 A 这个外证的问题，现在请师兄读一下吧。OK， 好，我们底下不用读，以下都 ABAB 哈，以下就知道了，答案就是 A， 弯就是 B。OK， 所以呢，到了改教运动之后，这本书也出了问题，啊，同样问题，到底我们应当怎样接受彼得前书？第二，内证问题，是不是有人托假托彼得的名字写的？那么当然，这里面呢提到了福音书对照材料啊，彼得后书里面特别提到他上了这个变化山跟耶稣对面这个事情啊，在这见过他的荣光等等。还有呢，三章二节跟四节，这里使徒跟列祖两个字同样并用并列的这个问题，这个用法呢，当他提到列祖的时候是比较晚的时候用的，最早的时候用先祖，很早就说列祖啊，这两个字不大一样。那这些问题呢，是当时就是改教运动跟正典化，因为改教运动之后，对于所有正典东西考虑，是不是真正正典啊？第三点呢，它跟犹大书很多地方相同的，那么到底是谁抄谁呢？这个我们在犹大书再看啊。这个文体辞藻粗俗粗糙，不像彼得前书。刚才我已经说了。第五点呢，讲到主再来的这个教训相当的完整，所以他们怀疑是晚期的作品，不是早期的作品啊，这是他们的质疑。但是呢，我说呢，正是因为本书内容特别， 有关于主的再来教训呢，在思想上提供了很多比较深入的看法。所以呢，不管是不是早期晚期的，这本书价值增加了，提升价值。在所有一切说到主再来的教训里面，所发展出来的教义呢，以彼得后书最为进步，比保罗的还要进步。所以这本书能够流传成为正典，可能不是因为它是作者，或者说虽然对它的作者有质问有质疑，但是它所提供的这个观点相当的好，相当的清楚啊。也可以说这本书也弥补了保罗在主再来这个 eschatology 上面的不足，彼得后书很重要的啊。底下一二三四哈，还好没有再一次出现大肠杆菌。他提到主耶稣圣言，用圣言两个字，这个字呢，当然彼得特别尊重，也可能彼得倡导这样说法。保罗很少用圣言，彼得用了圣言，在后书里用圣言。一般人说呢，认为彼得这字呢是晚近的用，晚期的用法，不是他的用法。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反对，或者说一定不可能是彼得创用这个词。第二，他提到众先知的预言，这本书里面很多提到预言的关系。我们在诗经学里面会讲到一段怎么解预言，旧约的预言跟新约预言什么关系啊？而且这本书呢，彼得后书提到保罗的书信，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呢不会太早。为什么？比保罗的书信在教会里面流传而且被接纳，彼得才会讲这话。他是我们的兄弟保罗，照着神给他的智慧写了许多的书信，而且很多难解之处，你们不要强解。所以保罗的地位，书信地位已经确立。那这里反对彼得是这个作者的原因，也是因为这句话：彼得你是头号使徒，怎么会这么推崇保罗呢？你不需要，或者你不应该。但你怎么知道呢？彼得也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啊，而且他说说保罗的时候，他虽然跟保罗吵过架，但是他从心里面佩服保罗，有什么不可以呢？一个人有度量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啊？当我不清楚的时候可以跟你争个死去活来，等到真正心悦诚服，我不跟你吵了，因为你讲的对。这个人是相当大的度量，并不怀恨啊，对保罗没有怀恨。所以这两个人的关系，彼得跟保罗的关系，不能证明这本书是不是彼得写的，也不能反证。而且这本书的内容特点呢，讲到他对主再来的看法，有比较完整的看法，充分解释他的迟延，如看千年如一日，一日如千年啊。因此呢，大部分的福音派使者还是接受这本书彼得写的啊，这个就是回到传统，回到这个教会传统啊。好，写作的时间地点，外证的参考资料很少，主要根据彼得前书来判断，他从罗马写的啊。这里我就提到，有一个说法呢，保罗出监之后两年之内去了西班牙，这漏掉了，西班牙也漏掉了。因此，彼得感到自身对小亚细亚教会的责任，因而写的前后书啊。所以这里年日的判断呢，彼得在公元66年寻到的，比保罗稍微早一点。所以这本书不可能晚于66年，不然一定不是他写的，是吧？写信对象呢应该同一群体，但是没有名字，也可能这封信成为流传信。如果真的是小亚细亚教会，那个会众更可能是犹太人跟希腊人这个杂处，因为在小亚细亚那一带，犹太人 in the diaspora in the 分散住在小亚细亚很多。但是教会既然开始了，而且以后到主后六十几年了，一定有外邦人的中间，不会没有。写作的动机呢？因为假师傅特务教训，教会的问题不在于外面的逼迫，而在于里面的侵蚀，内部的侵蚀，所以这本书有很强的警告预言性。在这句警告里面，你们看二章一节的话，彼得后书二章一节的话，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，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。假师傅来了没有？将来吧，还没有。所以这里有预言性。但是呢，你再读 二章十二节，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，生来就是畜类。第十七节，这些人啊，然后既然讲这些人，好像指着这些人讲的，那是不是有这些人呢？彼得对这些人生命性情表现的描绘好像真在眼前一样。所以到底有没有这些人，你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，这个警告是不是已经来了呢？好像真有这个人样子，所以很难说了。但是我自己主张的彼得前书、彼得后书说还没有出现，快要出现了，到了犹大书出现了，所以犹大书可能是引用彼得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很可能彼得用这些形容词，用这些形容词句指出这些人特性，好叫他们注意，也可以说这是警告。那么彼得所讲假师傅的特点，第一个，传不合真理的信息；第二，道德行为的败坏。 AB 哈 A 传不合真理的信息，不合真道的信息；第二，道德行为的败坏。所以假师傅怎么知道他们假师傅？这两个点，一个是 doctrinal corruption， 一个是 moral corruption。 这个 moral corruption 就是生活放纵啊，这就是讲这个淫乱这些事情啊。讲到他们的 doctrinal corruption， 不认耶稣基督为主。你看今天所有的异端都是这样的问题，今天仍然这样，所有的异端一个是 moral corruption， 一个是 doctrinal corruption。 好，大纲呢，我们请师弟兄读一读吧， ABCD 读一读好不好？第一，引言；第二，恩典知识上长进；认识自己地位。底下呢，答是 A 是不是啊？底下我们最后看看犹大书啊，稍微赶一赶，哪个犹大？刚才我们读了好几个犹大，是很通俗的名字，怎么认出呢？这里说雅各的兄弟犹大，注意看，这是犹大书，犹大书跳过来，在启示录前面。犹大书的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说，他这里呢只有一章，他说啊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，雅各的弟兄犹大，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，所以他有个兄弟叫做雅各。写信给他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基督耶稣保守的人。好，哪个雅各？只有两人合这个条件，又是在圣经里有的名字，又是呢他有个兄弟叫雅各的，那就只有两个人。一个人呢是主的门徒，不是加利人犹大，那个犹大，所以约翰福音十四章提出来的。但是呢第二个可能性，就主肉身的兄弟，也就是雅各的弟弟啊，雅各的弟弟，刚才我们在马太福音提到，这同样的地方看见了哈。一般的判断是后面一个雅各的兄弟，是个主的兄弟犹大啊。理由是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提到说，特别提到雅各的弟兄，换句话说，这封信出去的时候呢，他提了雅各的名字，所以很可能这封书信的受众跟我们今天讲的都是同一批人。很可能就是指的雅各书里面所写的，或者指的彼得书信里面写的，或者犹大书也是同一批人啊，可能这样。也是因为这些名字出现，我们判断是犹大，因为犹大不需要找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给他做引荐，他找了他的哥哥，也比较出名的犹大，比较出名雅各，在耶路撒冷出名的，来作为自己引荐，这是很合理的。所以呢我们判断应该是这个犹大也是耶稣基督复活后才相信他。何以不称主的弟兄？这不是可以啊，何以不称主的弟兄而自称耶稣基督仆人呢？既然他是主的弟兄犹大，为什么不这样称呢？因为真正相信耶稣基督，耶稣是基督的人，就不再检阅，不再妄称叫他弟兄，他自己称是仆人。你可以明白这情形，在肉身上他不认识他，所以他说他的兄弟。但等到耶稣复活以后，这些相信他的，那怎么敢随便说我的兄弟，主耶稣是他的弟兄，不愿意称这个称呼，这个名字他自己甘愿放弃，宁愿自称仆人。雅各也是一样，雅各从来不说他是耶稣的兄弟，没有，主的仆人啊。好，写作的对象动机不详细，但是很可能跟彼得书记同一群体，也就是分散在小亚细亚的人信徒。既然这样，可能犹太人跟外邦人掺杂。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作者犹大书作者跟彼得同感受驳斥异端的责任，这个 V3 是应该是 应该是第三第四节后面提到啊，因为犹大书的作者跟彼得同感的责任要驳斥这个错误。他们的错误呢还是这样的，真理性跟道德性这两点在犹大书里面还是提了。这本书信特点文体上也倾向于智慧文学，像雅各一样啊，很多警语，他喜欢用呢三连式的形容啊，他用三个字来形容，不是用双字形容，是三字形容。这个当中有影响，为什么？犹太人用两个两个形容，希腊人罗马人用三个形容，所以他的文体受希腊影响。而且这本书呢是新约里面唯一引述赐经的人啊，这里面最要紧的一个问题呢，在这里研究说跟彼得后书很多相同地方，犹大书四章四节到十八节跟彼得后书二章一节到三章四节几乎一样，怎么可能？几个答案，第一个同受灵感，圣灵感动他，一模一样。第二个采自一个相同的第三者的版本。第三个彼得呢抄犹大而且加以扩大。第四呢犹大揭露彼得变成他主要内容，再加以其他段落。以第四可能比较，第四个说法比较可能。为什么呢？就是我说的。因为在自己在犹大书里面的假师父果然已经起来了。而这个时候呢，因为彼得已经寻到，而彼得已经寻到。所以没有人写了，犹大说我来写。他有责任，感受责任。彼得已经死了，已经寻到了。所以这样判断呢，这本书信的写作应该是晚于66年，因为彼得66年寻到啊。如果这样的话呢，解释呢犹大抄彼得可能性比较大。而且因为写给同一批人，所以他不在乎把彼得的话重新录出来。好，这里大纲呢我想除了 ABCD 分一分之外其他没有问题啊。第一段引言，第二段是正文啊。哎，这个 A 呢就都变答案了。他正文里面呢四节到十六节有关假师父的警训，第二有关真使徒的教训。如果你们有问题呢去看看马友藻的，因为这个彼得前后书跟犹大书我都用了马友藻的资料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到了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节目。我们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